铁公鸡相公。没想到在大山的后边一座山村发现了屯住的太平军。哎，他又惊又喜呀、哎呦，这遇上长毛子，仗着人多势众，一鼓作气占领了三里区，打死不少太平军。你管怎么说，这算打了一个小胜仗。审问俘虏才这知道，闹了半天翻过双脊山有大批的太平军，这原来相如一点都不知道。这俘虏全都招了，说我们的最高负责人就是中军主将杨秀清，他的总部设到山神庙。
啊，
向荣掌握情况，杨秀清在这儿呢，地位比石达开还高。听说头一个是洪秀全，第二个是冯云山，第三个就是杨秀清。现在所谓的中军主将要把他给逮住，我可立了大功了啊！然后再消灭十逆，哈哈，真是肥猪拱门呐、啊！命人把俘虏给杀了，一声令下翻山，咵！又这当兵的可倒了霉了，啪！往上架了个大炮。向荣还出了一个新方法，组织了1000人的督战队。这督战队专门杀自己人的，在后面拿着刀枪别着，快掉队就处死。人怕敌马怕骑呀、啊，这个人身里头都带着爆发力，已经就不行了，常人做不到的事，这一逼爆发力一爆发，还能出现想象不到的成绩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人的玩了面的往上爬，就这样翻过双脊山直插山神庙。这大兵那也就7000-8000的无家出现在太平军面前，使中军主将杨秀清太被动了，一下下就堵到这儿。那位说，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不说石达开呢，怎么就冒出来个杨秀清？是啊，说书的一张嘴啊，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们光说石达开大破伊克坦布，大胜乌兰开，没到这功夫说旁的事，那就是说洪秀全分兵派将，派走了石达开之后，就听前敌的消息，一听啊，竟打胜仗了，洪秀全乐坏了，这是组建太平军以来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但是杨秀清想的比较多，杨秀清这眼睛盯着地图，我就看着教主，咱呐不要太高兴的过早了，现在左军主将石兄弟虽然是打得胜仗了，他的背后空虚啊，我怕青椒头翻过双脊山插在他的背后，要那样他腹背受敌，不但东乡难保，我们金田村也得受到威胁啊！兄弟，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我领着3000人马，我秘密的屯驻在骆驼山，守住石兄弟的背后，一给他保险，二如果石兄弟有个马高凳短，我可以帮助他一把，你看这好不好？
行啊，
兄弟，那你就多受累了。就这么的，杨秀清率领本部3000弟兄偷偷的驻扎在骆驼山，把总部设到山神庙， 是帮助石达开的。他们这些事谁也不知道，特别秘密。杨秀清手下有个大将叫杨辅清，是他的同族。就这么的，杨秀清派杨辅清领着500人住到三里居，你探听探听周围青妖都干什么。杨辅清到了三里居了，派出不少人去刺探情况，结果有一个叫丁大宝的领着四个弟兄出去一摸这情况，让清兵发现了。他们也没想到这有清兵，没想到相公摸到这儿来了，一下遭遇了。丁大宝叫人逮住了，就是被打死那小伙子，致死一句话没说。他被抓了，还生了四个弟兄啊，要想救他，所以开弓放箭，射趴下几个官兵，这下引来大祸了。引来大祸，叫人发现了，叼住不放，这几个人叫人追懵了，就往回撂蹶子跑，光顾跑了，结果把清兵引进三里区，让人叫哇把三里区给占了。杨辅清站立不稳，赶紧就撤，又撤回骆驼山山神庙，打了个败仗。就这么的，向荣占了点便宜。可是杨辅清回来跟杨秀清就说：“我大哥呀，这事坏了，青妖也不怎么来了，这他们不在东乡内吗？怎么转到咱后边来了？而且我们暴露了目标，三里须我丢了。”报告，杨秀清听怎么搞的？你得这样暴露目标还了得了？这清兵怎么转到后边来了？你说怎么办？打没人家人多，不打往哪去？要整个一撤，动摇了石达开的军心。左不是右不是，整个把全盘计划全打乱了。但是杨秀清那也是有名的军事家，有了，我死守骆驼山，我把清军牢牢的吸引到我这，想什么办法把他们消灭，我也不能撤，不能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，传下令箭去，死守骆驼山。骆驼山前面有个山口叫对石岗，让杨辅清领人死守对石岗，刚准备好了，向荣的大兵就到了，铺天盖地。向荣居高临下看了看，哦，前面就是山神庙，这就是骆驼山。杨秀清啊，杨秀清，你是石达开的替死鬼，我非把你逮住不可。大炮拉过来没有？报告军门，全都运过来，架起来给我回打。那个年月那个炮就挺厉害，你要是比现在那炮那没法比，但比起那原始武器来那不进步得多吗？100多门大炮轮番射击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炮弹横飞，五光闪闪。向荣一想，力在速战，越快越好，拖的时间要长了就麻烦。回头一看，有个总兵叫李大刚，元猛将。李大刚，哟，你率领1000名敢死队，我限你在一个时辰之内占领对石岗，不得有啊兄弟随我来拖吧。你看那清兵啊，见着洋人他害怕，一见着英国人日本人腿肚子都转筋啊。打内战可能呢，咱没说打内战中国人杀中国人那可能呢，哎呀溜绝了，往前冲吧，一个冲锋就到了对石岗前面。杨辅清在这领人守着，杨辅清一琢磨， 我把三里区给丢了，脸上无光，这回得立功。无论如何，这块阵地我不能丢失。
背出来，把青腰打退，啪！那么大的石头，哗，像雨点一样往下飘。火冲弓箭，清兵上来给打退。最后李大刚一看不行啊，赶紧跑回来见相龙。兄弟，这些顽匪太厉害，攻不上去。
不行，
回去回去，你要攻不上去就别来见我。李大刚没办法，又回去脱了个大光膀子，提着一把鬼头刀，你他妈给我冲啊！
又冲上来。杨秀清领着亲兵卫队在高处观战，一看那山口大开，哎呀，漫山遍野全是死尸。透过烟雾，他一看官兵平勇，死了一茬又一茬，死了一茬又上了一茬，蹬着死尸往前飞奔。他正看着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报告主教坏了，对石岗丢了啊！”杨福清带下来官兵占领对石岗，大旗晃动开了，快点报捷，我们占领了对石岗了。有人回来跟相龙一说，相龙大喜，总算我出了一口气，乘胜前进。刚说乘胜前进，有人又报暴君们，对石岗又丢了啊！怎么一眨着眼的功夫又丢了？他仔细一看，太平军俘夺对石岗又夺回来。向荣气得那胡子撅起多高了，用手压都压不下去了。耶嘿嘿，夺回来，夺回来！咚咚一顿炮，又上去不少官兵，又夺回来。刚上了对石岗，太平军又杀到了，哎哎，来回拉锯，战况是空前惨烈，都玩了命，双方全都付出惨重的代价，漫山遍野全是死人，就是打了个奇进奇出。对石岗始终都没丢，就把握在太平军手中。天黑一通，哎呀，把相龙给气的，稍事休息，然后再给我攻。人困马乏，得吃饭了，所以这炮也不响了。这战场上暂时沉静下来了，人们心里都清楚，山雨未来风满楼啊，一场更惨烈的战斗就在眼前，抓紧机会修补工事，包扎伤口，喘喘气儿，吃点东西。太平军也是这样，这杨福清啊率领人视察阵地，哪块有缺口堵上，哪块兵源不足补兵。但是他一溜达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什么原因？兵无斗志。你想，那太平军刚刚组建，原来的什么太平军呢？都是农民，种地的，打柴的，另外就是矿工的工人组成的，经过辗转的训练，拉出来就玩命，谁家没有老小啊？家眼瞅着死那么些人，有一部分坐在战壕里就哭了，还打呀，打的什么时候是头，我打不了了，我想想想我爹，有的说我媳妇和怀的孩子，就这么我就到了前面来了，你我媳妇也不知道生男孩女孩， 现在不知跑哪去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低着脑袋掉眼泪，有的趴那不动了，走到各处一看，军心低落，兵无斗志，还有一部分叫官兵给压住了，你看这官兵太多了，死一茬又上了一茬，知道心里头没底了，我们人少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援兵上不来，我们都得死，所以各种情绪的都有。杨府清摸完了这些情况之后，知道不好，马上飞奔山神庙，就见杨秀清眼窝深陷，背手正溜，一看杨府清进来，有什么情况？大哥，情况不妙，怎么？兄弟们都没心打仗了，大部分都掉眼泪，叫官兵给吓住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杨秀清的心头就一凉，你打仗不得靠着兵吗？有几个当官的？全靠着当兵的舍死忘生，那才行呢。那当兵的不想打了，一会儿官兵展开进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咱们还有多少人？死伤过半了，现在连受伤的活着的还有1000多人。把所有的头领给我找着，开会，快！把带兵的头领都找来了。这个太平军呢有建制，这都是洪秀全给制定的，他这个建制挺个别，5人为5，就是5个人当中吧，算一个小组，有个五长管着4个人，5个5为2司马，5五25个人叫2司马，里头有个大头就叫2司马，4个2司马为1卒，有个族长，兵族的族是个头，5个卒再往上集中算旅帅，5个旅帅加在一块算一个师帅，5个师帅再加在一块有一个军帅，一个军帅就是一个独立作战单位，管着1万多人。你要升到军帅，那官就不小了。这个建制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带兵的头头，军帅、师帅、旅帅都来。呀呀呀呀！这山神庙里头，院里头都是了。杨秀清把椅子搬到院来了，这是天也黑了。弟兄们，你那还剩多少人啊？啪啪，我这剩多少人，你那怎么样？你缺什么？你缺什么？你缺什么？了解情况，当领导的摸了摸底，一了解众人的情况，就这些当官的也不想打了，只是不敢说，你意思咱撤吧，撤回金田去吧，金田是咱的大本营，那还有兵有将，何苦在这儿？人心散了，人心要散，当官的也没咒练，撤散了。杨秀清在院里都坐着，大伙都在地上坐着，有靠着墙的，冷不丁的杨秀清犯了病了，一声是翻身栽倒，正开着会呢，杨府清和在场所有众人一看，主将哥哥火辣朝过来，会没法开，赶紧把杨秀清招起来，扶到坐到椅子上，快拿水去，快点快快，这水端来，杨秀清也没喝，就在那靠着，眼睛睁开了，大哥您怎么样？主将您觉得怎么样？ 要当回他的老婆。再看杨秀清，就这俩眼睛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眼角要瞪裂了，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寒光来，额头上冒着汗，那个脸色苍白，再看这个身上抖作一团，您怎么了？闹病了？您身体不爽？冷不丁的就见杨秀清站起来，目视前方，好像变了两个人相似，说话那声也变了，跟平常截然不同，好像变成了两个人。我乃天父上主皇上帝师爷。大伙，你是什么？天父上主皇上帝来了，哗全跪。你看那个人呢，他信这个拜上帝会，就信天父。你看天父降凡了，哗全跪下来，鸦雀无声。就见杨秀清接着说，我乃天父上主皇上帝耶和华师爷，儿郎不必惊慌失措，青妖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你们众志成城，一定能转败为胜，为父在天空里给你们助战，赐给你们力量，赐给你们勇气，前途无限光明。秀清小子是我的第四子，你们都要听他的，他是我儿，我儿可以代表我施展法力，儿郎不必害怕，天父天兄保佑你们平安无事。阿门。拽得鸦雀无声，知道信的太平军全都跪下，往上叩头，天父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